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主日信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系列。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生活化的，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讲到一些悬在半空中的一些可遇不可求的，能够好像摸得到又摸不到的一些道理，不是，它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我们要透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圣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三章圣经被称为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耶稣到一个山上坐下来，对着门徒和那些跟随他的人，他有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教训临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登山宝训又被称为是天国的律法，在天国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律法。律法是什么呢？人世间也有法律，法律是规范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法律是规范我们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法律是规范我们的行为。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讲的是天国的律法，也就是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怎么过日子。但是这个神的国度不是说将来，不是说将来在天堂上怎么过日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经验一件事，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了。所以不是将来上天堂才在进到国度，神的国度，今天我们就在神的国度当中。但是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却可以活得好像在神的国度当中一样。基督徒怎么样过日子呢？登山宝训里面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神的国度里面的法律跟人的国度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人的国度的法律是告诉你说，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会惨，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被关五年，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关七年，做什么样的事情无期徒刑，你要做那样的事情你就会被判死刑。神的国度里面是那个法律是告诉我们刑罚的，你做什么事情就会被刑罚。但是如果你看登山宝训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讲的是八福，上帝的国，神的国里面的律法讲的是什么？是你怎么样做上帝可以祝福你。你看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人的国家里面的律法是告诉你你怎么做你会被罚，但是神国的律法是告诉你你怎么样活你会蒙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他喜欢把祝福给我们，所以他教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八福，其实在去年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一系列的信息，因此我们今年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但是我们要接下去讲完这些祝福之后，就告诉我们说，那你怎么样可以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呢？接下来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你知道做一个学生啊，做学生的人，你要能够考试考得好，你就必须要弄清楚老师要考你什么，老师用什么来考我们。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老师要怎么样考我们，我们就没办法预备。登山宝训从八福之后就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向我们要什么，我这一生怎么样能够做得合神的心意，我怎么样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那么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今天我们只读这四节，我们来读这四节，来看看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你弄清楚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说我这一辈子怎么过日子，才能够进到上帝的祝福，进到上帝的那恩典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鼓励你翻，如果没有圣经你看字幕哈。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十三节一起来，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基督台前，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站在基督台前。主用什么来衡量我们这一生呢？这是一个标准。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神要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盐，是不是光。什么是盐呢？你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盐跟我们今天的盐不一样，我们今天都是用海盐呢、用海水提炼的盐，但是当时的人都用盐盐，也就是一块石头，那个石头里面有很多的盐分，所以当你需要用盐的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说你要煮汤，你就把那块石头的盐放进去煮一煮，那个盐融化了，汤里面就开始有味道，然后把石头拿出来晾干。那么什么叫盐若失了味呢？就是那个盐分慢慢没有盐分，以至于那个汤里面把那个石头摆下去，盐分没有出来，这叫盐若失了味。那么有盐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有盐最大的功能就是盐放下去味道就不一样了。姊妹们做汤，我也是爱做菜的人，你做菜一定知道，不管你再好的料，你今天摆再好的料，你今天用最上好的鱼翅，你今天用最棒的这个土鸡，你去熬，你熬得再浓，那个鱼翅再，但是如果你不放盐下去，那个汤就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没有味道。你那个鸡汤都已经熬到白色，你喝喝看，只要不放盐，它就没有味道。但是盐一下去，味道就出来了。但是盐很特别，有盐味道就会改变，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影响力。你知道上帝要我们就是这样，上帝要我们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好像盐，摆进去味道会不一样。那么什么叫盐若失了味呢？就是那个汤里面放了一大把的盐，盐放了非常多下去，但是汤的味道不会变。今天上帝也把你我摆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味道会不会变呢？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会不会因为有我们这个基督徒在那里，整个办公室的味道变了？在我们所在的社区里面，会不会因为我们有一家基督徒住在里面，那个社区的味道变了？我们的教会在这里30年了，在这里的这个社区中正区，有没有因为基督之家在这里，这个社区味道变了？如果没有改变，那就是盐若失了味。办公室有你没有你，如果是一样的，这叫盐若失了味。我住在这栋公寓里面住了20年了，这栋公寓一样冷漠，照样冷漠，对立照样对立，吵架照样吵架，我们住在里面就是盐若失了味。上帝不要我们这样，上帝渴望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有味道的。盐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盐放下去就会防腐，对不对？那东西快坏，你就用盐去腌，它就比较不容易腐败，有盐腐败就会少一点。但是盐若失了味，就是有盐在那里面，但是照样腐败，这叫做盐若失了味。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充满着腐败，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打开电视你看新闻，你可能会骂政府，骂教育部，骂这个骂那个，你可能对很多事情都有意见。但是会不会因为有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腐败会少一点呢？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我们所各自在的位置上面，腐败不会因为我们在那里就减少一点，那恐怕我们就是盐却失了味道，盐失去了我们应有的功能。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所在的环境是有影响力的。上帝把你摆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上帝对你有一个期待，要你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有影响力。上帝把我们摆在我们的家族里面，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期待，是我在我的家族里面要有影响力。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社区里面，把我们摆在这个城市里面，把我们摆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对这个世代可不可以有属灵的影响力呢？什么是盐？盐是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有盐就会不一样，有盐味道会不一样，有盐腐败会少一点。前两天我到南部去讲道，我遇到一位姊妹，她跟我分享她在工作上的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 他学校毕业之后，神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高中里面教书。他是学一些科技的专业，所以他在那个高中教书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棒的高中，这个高中有很好的待遇，有很好的福利，所以他很高兴在那里教书，然后他也很喜欢接触学生。他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可他说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做老师都是告诉学生不可以作弊，不可以作弊，不可以作弊。但是那个学校因为是职业的学校，所以很多职业学校打出来的招生的那个宣传都说，我向你保证，当你毕业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多少张证照？有没有很多学校都在证照？所以因为现在很多的专业根本都要拿证照，所以你毕业的时候就有五张证照、几张证照，所以学校就有一个责任要帮学生通过那些考证照的考试。但是事实上，有些人就是考不过，那怎么办呢？那特别是如果有一些班级不是那么好的班级，但是他又保证说你要拿到证照，怎么办呢？他说那学校就开始规定老师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比如他们有一些那个电脑的课程，他们规定监考的老师，一般的正常的规定是说你不可以碰学生的那个滑鼠的，因为学生的滑鼠嘛，他在回答问题。但是呢，因为那个学生老师不过啊，那个学生老学校就跟老师讲说，你就站在他旁边呢，就不时发出一点声音，你看他答案应该三，他老写二，你就在旁边你就发一点声音，那个学生就说哦不是啊，那再看看，那一呢？你就继续，你多几次之后呢，他就终于就找到那个答案了。那这样呢还不够，后来发现有些学生你光还不够，他们就用手这样碰他一下哈，不是这个了，过去一点了。那你知道他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他说很怪，有一些科目老师说不准作弊，不准作弊，不准作弊，但是有的时候那老师又带着学生作弊。他到底怎么回事？圣经里面讲说两样的砝码，他说怎么会这样？他就心里面很不安。他说到后来，甚至不是带着学生作弊，那老师看着学生实在是很麻烦，就干脆拿着磁碟片到那个考得比较好那里把答案 copy 下来，就说你套进去了。就越做越离谱，越做越离谱。他心里面说，第一年他很不快乐。他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老师，怎么会有这么腐败的事情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学校里面？怎么会老师公然做这样的事？他今天很生气，很不快乐，但是好像大家都这样做，他也无能为力。第二年呢，第二年就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觉得恐怕真的就是这样吧，所以他就可以变成有的科目很大声说不准作弊，不准作弊，不准作弊。他说很怪啊，在学校的公布栏上他也看到有学生因为作弊被记大过，但是也有一些科目呢是老师带着学生一起作弊，到底怎么回事呢？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慢慢慢慢，他也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嘛，好像就是这样嘛。但是后来他辞职，他提出辞职，因为他跟学校讲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做。他为什么辞职呢？他不是越来越习惯了，他觉得这个很腐败。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自己也在这个腐败里面，他跟大家一样。但是为什么他有一个翻转呢？他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的一个学生，他在这学校里面带一个团契，那个团契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学生，一个高中生，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爱主的老师，他在学校很认真的教课，他也带学生的团契。他带了一个学生里面，有一次他在考试的时候，他照着大家一般的做法在那里来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学生就哭了，就转过来看着他，跟他讲说，老师，这是不对的。你知道他非常难过，说竟然我的一个学生转过来告诉我说，老师，这是不对的。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说我在学校带团契，我在学校带学生，然后我告诉他们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在考试的时候我帮学生作弊，然后另外一个年轻的孩子转过来告诉我说，老师，这是不对的。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去辞职，他跟学校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样的事。他离开。当然后半段他其实是告诉我那个见证说，上帝没有亏待他。后来他亏掉那个工作之后，他出国去念书，神恩待他，神给他有更好的一些路。但是当他去跟学校表明他的态度的时候，好多人都跟他讲说，哇，某某老师你好有道德勇气哦，某某老师你们基督徒真的不一样，我真的很佩服你。他说，科姆斯啊，哪里是我，真的是严的是我的那个学生，那个孩子他只是一个高中生。 说我不可以觉得大家都腐败我就跟着这样做。他有一个勇气去告诉老师说，老师这是不对的。这个老师说，我活不出眼来，是这个孩子他激励我活出像一个盐一样的生命。其实我一路从南部坐火车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激动，就在想说，啊，谢谢你，我相信主将来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主不在乎我们这些人，你这一生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工，我们这一生参加过多少次聚会，圣经读过多少遍，我们参加过多少小组，我做过多少次招待。我觉得主在乎的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说，主啊，我成为盐。我在说什么是盐呢？有盐味道就会变，有盐腐败就会少一点。我们都看到这个世代有非常多的腐败，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只骂这个世代的腐败，却不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求主恩待我们，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里面，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曾经很挣扎，但是会不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成为那个腐败里面的一部分了呢？这个老师第一年觉得心里面很不平安，很不快乐，很不舒服，第二年就稍微麻木一点，第三年以后慢慢的就觉得我也就是这样了。今天早上我求主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是盐，还是我们已经渐渐成为腐败里面的一部分？求主恩待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第二件事情说，主不但要我们是盐，而且主要我们是光。我们来读十四十五这两节好不好？五章的十四十五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十五节，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什么是光呢？有光黑暗就会少一点，有盐腐败会少一点，有光黑暗会少一点。这个世代里面本来就充满着腐败，充满着黑暗，但是上帝把你把我摆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主向我们所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腐败会不会少一点呢？黑暗会不会少一点呢？主向我们所要的是这个，有光黑暗就会少一点。这里面讲到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什么叫点灯放在斗底下？我知道南部区就看到那些乡下地方还有人真的在用斗啊，他们在城市里面大概已经看不到斗了。我想长辈们一定还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斗，那两米是用斗，一个斗是一个方方的器皿，一个木头做了一个方方的器皿。那个人点灯放在斗底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把那个斗倒过来，在那个斗的下面你点一盏灯或点一支蜡烛，里面有没有亮？有，在斗里面，这个斗的里面很亮，但是除了斗外面，因为那个斗的四个边把光拦住了，只在斗里面很亮，除了那个斗的外面没有光亮。人点灯放在斗底下是只在那个斗里面有一点光。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被提醒说，主啊，我们教会的四面围墙会不会就是那个斗啊？我们在教堂里面，在教堂里面我们很光亮，在这里唱诗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我们在这里查经，我们在这里很光很亮，但是出了教堂的四面围墙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没有光呢？我们的光会不会照到教堂的外面去呢？我们的教堂在这个社区三十年了，我们对这个社区有没有一些影响呢？如果这个社区里面有教堂没有教堂是一样的，我们是人点灯放在斗底下。在你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那个光不能够只在斗里面，在教堂里面，在小组里面，在聚会里面很热闹很亮很兴奋，唱诗很大声，然后很受感动，但是走出去之后呢，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两样的砝码。在教堂里面我们觉得读神的话很感动，回到职场上我们有另外一套生活的模式。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上帝把你我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主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为主发光， 主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期待，好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腓立比书里面说到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弯曲的事，有很多悖逆的，很多悖谬错误的，在这个世代里面，神对基督徒有一个期待，是要我们好像明光照耀，主要我们成为光。我们在我的位置上可不可以成为光呢？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些黑暗的事情，但是会不会因为有基督徒在那里，大家收敛一点，不敢那么黑暗？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那个公寓里面有一些蛮黑暗的事情，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个基督徒家庭在那里面，大家不太敢那么嚣张，因为有光在？这是生命的影响力。这个礼拜我在做那个真情部落格的那个节目的时候，访问了一位教授，叫张南纪张教授，我想我们昨天很多人认识他，他是一个很棒的教授，他是做这个生物科技的，非常忙，他们夫妻两个都非常优秀，两个人都在台湾念完书后到美国去，然后拿到博士学位，非常优秀。30年前他们那是最尖端的科技，那是做生化科技，最尖端的科技。他们两个毕业之后在美国很辛苦，因为家里面很辛苦，用各样的钱然后支持他们到美国去，然后在那里修，拿到博士，拿到博士之后他们在做一个决定，要留在当地或者回台湾。留在当地，他们其实有很好的 offer， 有很好的一些工作的机会。哇，那个你30年前华人要挤到那些最尖端科技的顶端是不容易的，但他们有一些机会，特别是那个这个张教授的这个妻子啊，他也是一个教授，他就在讲那个时候他在做的一个研究，他在做博士时候的那个研究，那个 project 后来整个 project 后来就得诺贝尔奖，而那个 project 的开始的第一步的实验是他做的。换句话说，整个那个诺贝尔奖的根基是在他的一个实验上面，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有机会继续往下发展，然后登峰造极，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是最优秀的。那个时候他们夫妻两个都有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在美国念书，我想那个时候30年前大家能够体会，在台湾跟在美国整个生活环境是差很多的，很多在美国那边的环境很好，待遇很好，工作机会很好，很有发挥，但是他们接触到另外一个邀请，就是回台湾来，回台湾来教书。我们中间有一些做研究工作的人就知道，一旦你走上教书，你的研究工作就结束了，你就只能到这里了，你上不去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去教了，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往下去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他们的夫妻两个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就问主说，主啊，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所有人都反对他们回台湾，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花了这么多的钱让你们到北美去，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光宗耀祖，希望你们可以改善生活的环境，你们回来干什么？但是他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主给他们一句话说，回去为主发光。他们讲一件事我很感动，他们说他们夫妻两个其实是很挣扎的，但他们跟主祷告，他们跟主说，美国那个时候30年前，美国不缺两个科学家，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回台湾，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面去把很多的年轻人带起来，那个时候30年前北美的那个研究环境跟台湾的研究环境，台湾跟国际是很难接轨的，因为落差很大的。他就说台湾跟国际很难接轨，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做那个接轨的轨道里面的一节，让后面的学生可以踏着我们走上跟国际接轨的路。我听他们讲真的很感动，他们自己可以有可能登峰造极到做得诺贝尔奖，但他们说我们回去做那个轨道的一节整路，让后面的人可以踏着我们往上去。其实他后来回台湾之后在这边教书有一段时间，张教授就在想他要不要奉献去念神学做传道人，但是上帝跟他说，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为主发光。我在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后来在后面的信息我就跟观众分享说，关键不是美国或台湾，关键不是做牧师或者是做教师，关键在他知道什么是上帝要他所做的，然后他在那个位置上认真的为主发光。弟兄姊妹，这是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你知道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帝要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认真的在这个位置上为主发光，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我读看到那一篇的那个访问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很感动。李金玉问了那个金玉访问他们，金玉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回来30年了，你们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些 遗憾，或者说比如说对师母来讲，你本来可以得诺贝尔的，但是你后来失去了这个机会。今天你们回到台湾来看，当初你们一起念书的人，好，他们的环境比你们更好，他们的待遇比你们更好，他们的资历可能比你们更丰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遗憾，说啊，当初说不定那些人当初书还没他们念得好呢，当初如果我们留在美国，会不会现在那些位置是我的，那个奖是我的，那个地位是我的。师母跟这个张老师张教授他们讲一件事，我真的很感，他们说我们很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帝要我们在的，我们很认真的在这个位置上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很快乐。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主把你摆在现在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主把你摆在现在的位置上，主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荣耀的计划的，有的。你还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分享说，我们年度的意向，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上帝的恩召，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把我们呼召出来，放在现在这个荣耀的地位上，这个神儿子的地位，出黑暗进光明的位置上。上帝的恩召是有一个何等的指望，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把我们呼召出来，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指望的。这个指望是什么呢？是他在我们身上得何等的荣耀。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一个何等的荣耀。主把我们摆在现在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主要你在现在的位置上成为盐，因为你在那里腐败可以少一点；成为光，因为你在那里黑暗会少一点；因为我们在那里，别人那些腐败的事情不敢那么嚣张；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黑暗的事情会隐藏，会收敛一点。我求主恩待我们，我也求主今天早上提醒我们，会不会我们在现在的位置上久了，渐渐，不但我们不是盐不是光，我们会不会也成为腐败里面的一部分呢？求主光照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突破。主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在你现在位置上那个影响力呢？今年是我进教会，离开我过去在传播界的工作，进教会第17年。就回头想我过去在传播界工作的时候，我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你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上帝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然后我不愿意啊，我非常不愿意，因为我很喜欢电视工作，我很喜欢做电视，我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我在大学教书，我很喜欢。但是上帝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很不愿意的，不愿意。而且你知道，我做了10年的电视，前面8年啊都是在那里苦熬的。我做了8年都是新人，为什么都是新人？别人对你没有印象嘛。你做着节目，做着就节目就没有了，做着就没有。所以人家老是有人跟我讲说，哎，最近发现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人叫寇少恩，什么？我已经做了8年电视，还是潜力的新人，你老是没做起来。我到最后2年，上帝恩待我有一些机会，哎，我开始啊、哦、主持金钟奖啊，开始慢慢尝到一点红了。啊，有暗盘了，有哦，很快乐。我在想说，主啊，你要呼召我，前面几年我也就甘愿了，现在不要，那再做几年，我就不愿意。但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我非常清楚知道主呼召我，神的灵摸到我，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哎，很怪啊，你知道我愿意之前啊，我好几年的时间啊，我怎么聚会上帝都有话，我怎么听到上帝都在呼召我，怎么读圣经上帝都说出来。等到我说我愿意了，但没有声音哎，上帝一点声音都没有，什么聚会也听不到什么这样的什么呼召，然后读圣经也读不到，我觉得很怪。我不要的时候你一直催我，等到我要怎么又没有了呢？有一天我到我哥哥的办公室啊，那个寇少海，我到他办公室我就跟他讲，我说韩哥很怪啊，我以前不愿意奉献，老听到呼召，现在愿意奉献了，你又没有声音了啊。但我哥哥很凶的，他那个人他就这样看着我就说，小安，你做电视做多久了？我看看。我说快要10年，那个大概9年8、9年，快要10年了。他就问我说，寇少安呢，你在你现在这个做电视的位置上做了快10年了，你带几个人信主啊？我想我没有哎，我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知道我不太敢跟他们来往， 我是牧师的小孩，你知道，我就从小是乖乖牌。但我们的印象里面，演艺圈这些演艺人员是大染缸啊，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呢？一定要赶快离远一点啊！我就很怕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在一起就是去什么去喝酒啊，去什么，我又不会打牌，又不喝酒，又不抽烟，然后你知道他们玩的东西我都不会玩，然后我也觉得说要最好走远一点。那既然不能够兼善天，至少要独善其身，所以我做了。前后做了10年电视，我前面大概9年我完全没有电视圈的，我跟他完全不来往。12点的通告我11:50到，然后12点开始录影，录到2点钟，录完2:05我已经走了，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完全不跟他来往啊，然后就跑掉，然后我一个制作人的电话，主持人女主持人电话什么，我一个都没有，完全没有来往，我就是一个人。所以你看，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来了又走掉，也不来往，我就这样，那就是这样子。叶克涵跟我讲说，上帝把你摆在现在的位置上快10年了，你一个福音都没有传过，然后你现在说我要去传福音了，你不觉得你很怪吗？想，对啊，真的蛮怪的，怎么会这样呢？我就回去跟主祷告，我就说，主啊，我那时候跟华视还有一个约，大概还有将近1年多2年的约，我就跟主说，好，我把我的约做完。我本来想说我提前解约我就走了，我说好，我把约做完。但是我跟主说，主，我跟你祷告，我剩下来这2年的时间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得金钟奖，不是为了更出名，不是，我说主，我只有一个心，我渴望在这个位置上为你发光，为主得人。我说，主，你帮助我。我不会啊，因为你知道前面8年都不跟人家来往，你现在突然要跟人家来往，人家也很怪，我就跟人家讲话，人家觉得哎，他怎么会跟我讲话。然后呢，下班了以后我就开始留在那里，就开始跟他们谈话，然后请他们到我们家，我们就办福音茶会，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跟他们，然后就想，我可以为主做什么呢？我可怎么样用我的影响力在这个位置上为主做一些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主播嘛，你知道主播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还蛮大的。我就到我们那个制作公司去，发他们一天24小时都在放，因为你知道很多记者要写的，我们是新闻工作，要写东西就很烦，所以他都一直放音乐，放各式各样的音乐，整个都在放音乐，就天都是放一些外面的歌，很吵。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电视，我就去买了全套那个天韵啊，天韵诗班的那个天韵的诗歌，我就跑去找那个小妹，我说郭大哥，帮你挑一些好的音乐，我送给公司，我说你就播这个，你从现在开始就一直播，每天就播这些音乐。那我讲了，他们也不太好意思啊，他们就开始一直播。所以你知道，那是在我们公司的人，很多人没有去过教会，天韵的歌都会唱啊，因为每天都一直播。那是我的位置上我可以有的影响力。我就说，可是我从来不用，你知道，我8年来从来不用这些影响力。但是那天我发现说，我开始，然后那些歌放久了之后，就有人来找我说，哎，寇先生，听说那个歌是你的，很好听，在哪里可以买？哎，那个诗歌里面讲的是什么？就开始有人来跟我谈，我就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在我的办公桌上就弄了好多那个福音的牌子啊、卡片啊什么，那都有人，那个我们工作上都会有来往嘛，人家就过来看一看，就说，哎，说你这个牌子好漂亮，我就送你，一送就是一个经文啊。然后就说，哎，这里面讲什么？我就说圣经讲的话，就开始，哎，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2年以后，我真的离开电视工作，进到教会，我觉得非常感恩。在我们的传播公司里面，我们成立了团契；在华视新闻部，我们成立了查经班。你知道，从我离开华视新闻部到现在这10几年时间，华视新闻部出了10个传道人。谢谢主，弟兄姊妹。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你也可以为主发光。就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求主恩待我们，主要我们成为盐，主要我们成为光。我也求主光照我们，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你可以为主做什么呢？到底主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的目的是什么？16节，一起来读16节好不好？我们一块来读第16节，第5章的第16节。神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的目的是什么呢？16节，一起来，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刚才讲到说，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说，神对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指望，是要我们荣耀神。怎么样荣耀神呢？叫别人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个不一样的行为，好行为，活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别人都在那个腐败里面，我们活出一个有盐的生命；别人都活在那个黑暗里面，我们活出一个有光的生命，让别人印证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大概都很希望我们可以荣耀神的。 前一阵子我们访问一位那个今年的金钟奖的那个影帝啊，金钟奖的影帝李天柱，李大哥他信主，他是基督徒啊。哇，你看在金钟奖，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金钟奖，他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得奖，他上台去的时候，他讲了他的一些感恩，最后他说我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归给上帝。哇，大家知道，哇，你看把荣耀归给神，很棒。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得奖归荣耀给神，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你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真的，主在乎的不是你在你的位置上面为主得什么样的奖，我相信主在乎的是你在你的位置上，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你周围的人，你的办公室的同事怎么看你，你的老板怎么看你，你办公室那个工友怎么看你，你的部署怎么看你。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出来的比你的工作更能够荣耀神。这里面不是讲说让别人因为我们所得的奖来荣耀神，能够得奖荣耀神当然很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奖。但是这里说让别人因着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神。今天 GoTV 在这里转播，我就想到在 GoTV 里， GoTV 现在有很多的员工，你知道 GoTV 有蛮多的员工是怎么到我们公司来的吗？ GoTV 有很多的员工啊，是因为我们跟外面的传播公司合作，我们跟他们讲，因为早期 GoTV 根本没有自己的摄，跟到现在也没有摄影棚，然后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没有摄影师，没有导播，没有这些工作人员，那只好要拍的时候就请外面的一些，那外面请来的常常都不是基督徒啊。GoTV 的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导播，他是转播我们的节目的，在那个节目当中，哇，是一个那个，他是一个聚会，他是那个做那个聚会的导播，那个聚会里面声音工作，大家在很感动，很多人流泪，他在做导播，坐在那个导播台，自己一直哭啊，哭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啊，他坐在那里就一直流泪，然后就觉得这群基督徒很不一样，这群他做过非常多的电视节目，他就觉得为什么跟这些人就不一样，他就很想来认识，然后他因为开始跟各地一起工作，跟这群基督徒在一起，他信主。他信主之后，上帝呼召他，他就把外面很好的工作辞掉，跑到 GoTV 来做那个薪水很少的工作。他是这样信主的，你知道，这叫做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不是 GoTV 的节目多专业，老实说，我们的节目不比别人专业，但是这一群人活出来的吸引人。那一年我们去缅甸，我 GoTV 派一个摄影师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到缅甸去。那这个摄影师不是基督徒啊，他跟我们一起。你知道在台北的时候，他常常跟我们合作，老是爱跟我们抬杠，老是爱抬杠。反正我们讲到，他就在下面讲他自己的一套，然后他还跟你抬杠抬杠。那年到缅甸去，他跟我们一起去拍啊，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一个礼拜，十天的时候跟这群基督徒生活在一起。刚开始他也是说，不要跟我讲啊，我只是来拍的，不要跟我讲别的，我拍了拍。你知道后来有一天晨祷会哦，哇，在祷告当中他在拍，你知道，他在拍，一边拍他自己就被神的灵感动，然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的，那段拍回来不能用，因为一直抖动，一直抖啊，一直抖一直抖，他因为他自己一直哭啊，他一直哭一直哭，回来以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我要信耶稣。你知道他跟基督徒生活住在一起十天，那十天他之前拍了很多的讲道节目，你知道，他听了非常多的道，但是不是那些道理摸到他，是跟基督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群基督徒活出的道比他听的道吸引他的多啊！我觉得这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不是会不会讲的问题，是会不会活的问题。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说，他说我们好像明光照耀，把基督的道表明出来。那个表明是什么意思？是活出来，不是讲出来，是活出来。弟兄姊妹，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会不会有人看到你会觉得说，我也想去弄清楚一下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主向我们所要的，我们可以荣耀他的，是我们这个人在我所在的位置上，在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我的好行为荣耀神。最后要讲一件事，如果这样压力好大，每天过日子都很压力，怎么办呢？我要是盐呢？我要是光啊？我每天都要防腐啊？那怎么办呢？但是挺麻烦的，压力很大。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上帝永远不是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是你做不到的。然后你每天在那里努力去苦修，去修天呐、啊！我要是盐，我要做盐，我要防腐，我每天都在那办公室里面找有哪里有腐败，然后哪里去找？不是这样。上帝不是叫我们做盐做光，我们常常讲哈， 主要我们做盐做光，做盐做光，在你所在的环境做盐，在你的家族里面做光，做盐做光。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是错的。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做盐做光，神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请你再看，来，我们再来读十三章的五章十三节的第一句话跟十四节的第一句话。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你们要做世上的光。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五章十三节，一起来，请。你们是世上的盐，十四节的第一句话，来，你们是世上的光。上帝没有叫我们去做盐做光，上帝说我们是盐是光。换句话说，当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主把那个是盐是光的生命放在你里面。不是我不是盐，我根本就不是盐，然后我要努力去做盐，你就很辛苦啊，你好像演戏一样。演戏的人在台上演戏，他有一个盼望，过两天下去他不演了，他下台了就没事了，他回来可以做他自己。我们不是去演，去扮演，去努力去做。我里面明明没有光，我要挤出光来，我里面明明没有盐，我要挤出盐来。不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神已经把那个是盐是光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接下来是你肯不肯让他活出来。你里面已经有了，你以为那个小女生，高中小女生充满道德勇气好勇敢，不，她只是一个极平凡的女孩子。但是圣灵把她一个放做盐的那个身摆在她里面，她只是一个顺服。我还是要说弟兄姊妹，上帝向我们所要的常常只是一点点的顺服，剩下来是主做的。主已经把那个生命摆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盐是主的事，活不活出一个盐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我再说，是不是光是主的事，主把光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可不可以活出一个光的生命是我们愿意。当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会发现主已经做成了，你会做成。张南记好可怜哦，那被逼的回他完，不是，上帝把那样子一个愿意为主做盐做光的生命摆在他里面，他只是顺服，他只是顺服，愿意这样做。那个老师辞掉那个工作，只是因为上帝把那样的一个感动放在他里面，他愿意，主就做成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个性，不是你说我就不是那种很勇敢的人，我就是满相愿的人，我就是，你不要怕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主会改变我们。上礼拜我在做那个真情部落格，还访问另外一位啊，是有，我想我们昨天很多人应该认识他，他是一位很棒的播音员，叫做楚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楚云楚大哥哈、哦？我小的时候，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最喜欢听他节目，因为晚上我们在宿舍里面都听他的广播，他的声音好棒，很少有男生声音像他那么柔啊，很有感性，但是我们觉得很爱听他。后来我做节目主持人，有一次在一个我主持一个晚会，他是特别来宾，你知道吗？我好兴奋，你知道那个感觉，好像 fans 看到我的时候啊，楚云来了，很兴奋。后来又过几年，嘉音电台开始的时候，他来嘉音做节目，才发现说原来他是基督徒，哇，更高兴了。上个礼拜我跟他在一个聚会里面碰面，我知道他现在不但是一个传播人，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他已经按牧了，他成为一位牧师，哇，我觉得心里面好高兴。那天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讲一件事我很感动，他就讲说，从他信耶稣开始，他每一个礼拜都做一件事，就跑到公园啊，跑到植物园啊，跑到建中的门口啊，跑到马路上去找人传福音啊，就在路上就碰到人，在公园里面碰到人，就去跟别人传福音。因为他的声音太有特色，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广播，所以他入到公园看有一个人坐那，就跑过去坐他旁边说，哎，那段时间我想跟你谈一谈，那个声音很熟，人家都问他说，哎，你是不是，他说对，我是楚瑜，哦，人家很愿意跟他讲话，他就这样跟人家传福音哦。他说从他信主到现在，每个礼拜他都做这样的事情，每个礼拜就到处去跟别人传福音。我听到那一段访问的时候，我很震撼，因为我认识楚云，楚云不是这样的人，楚云不是这样的人，楚云是一个非常内向，他很内敛，很内向，内向到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大男生的，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他就是那种在播音室里面对着麦克风都没有人，只有麦克风他侃侃而谈，一有人来他就不大讲话了，常常在那个公众的场合一堆人在那里他都不讲话的，他是那个很安静就坐在旁边，因为他很害羞。像这样的人，他会每个礼拜自动跑到公园，跑到学校门口，跑到马路上，跑到那个植物园去跟别人传福音，就那个太特别。因为不是有的人是嘛，有的人就是很爱交朋友的，随便马路上都可以跟别人聊半个小时那种人，他不是啊， 他是那种很害羞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主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主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说，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爱在我里面，就觉得我一定要跟别人分享神是光。我的生命曾经在怎样一个黑暗里面，当主把我从黑暗带到光明里面，我就很愿意跟别人分享。他说，上帝改变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原生的这个家庭，我的背景，上帝会改变。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不是盐去做盐，不是光去做光。上帝把是盐是光那个改变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接下来是你的选择。今天信息的最后，我要请敬拜团再来唱刚才我们唱的最后的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其实很感动我的心，说全然为主，是要成为盐成为光，是要付代价的。那个小女生，主让她去跟老师说，老师这是不对的，她其实是要付一点代价的，她要付一个代价，老师会不会从此就整她，学校会不会对付她。那个老师要跟学校说，我辞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制度下做事，他要付一个代价的，会不会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工作了，他就从此穷途潦倒了，他不知道。张南记他们夫妻从美国回来要付一点代价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将来他们会不会后悔。但是谢谢主，他们愿意，因为里面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求主今天也用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向我们心说话，在你的位置上为主发光，在你的位置上产生那个防腐的效果，也许要付一些代价，但是为爱我们的主，你愿不愿意呢？全然为你。充满在我们里面，要成为盐成为光，活出盐和光的生命，是恐怕我们得要放下一些为自己的打算。是你会不会愿意为主的缘故，这样诗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啊，帮助我，让你给我的那一点感动我顺服你，说主我愿意。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在信息里面主有话给你，主提醒你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怎么样为主发光。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愿意，把香膏倾倒出来是要付代价，那个玉瓶要被打破，还是你愿不愿意为主的缘故说，我愿意。副歌再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唱副歌，求主用副歌向我们的心说话。
我生命倾心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不会
献上。
全心来献上最真的真实。
再来一遍，全心来献上。好吧，我请思琴继续弹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我真的相信刚才在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我相信今天主有话给你，你知道主向你要的是什么，主会光照，会提醒，会指引，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主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主要你如何为主发光，主要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怎么样发挥那个盐的功能。主已经使那个光和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接下来是你说我愿意，也许要付一些代价，但是我告诉你，主也绝不会亏待你的，你为主的缘故摆上，主绝不会亏待我们的。但是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愿意，急或不然，主我愿意，也许有一些损失，我愿意。好，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的，主不会问你这一生升过几次级，加过几次薪，得过几次奖，但是主恐怕要问我们说，在我们所在的环境，我周围的人怎么看我，我的同事怎么看我，我的主管怎么看我，我的部属怎么看我，我办公室的那个小弟小妹怎么看我呢？会不会他们因着我靠着神活出来的那个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神呢？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千万不要有人对着我说，柯双恩，就是因为你我不走进教会，就是因为你我根本不想走进教会，就是因为你我根本不想认识耶稣基督。哦，主光照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觉得主给我们有话，在主里面时间越来越久，在你的位置上越来越久，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越来越麻木，以至于我们不但不是盐不是光，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成为腐败里面的一部分，黑暗里面的一部分。今天主呼召你恢复那个光的功能，不要继续做那个失了味的盐，主要恢复你里面那个盐的生命，不要让我们的光只停留在教堂里面，让光跟着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家族里面，职场里面，社区里面，公寓里面，让我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有基督徒会不一样，活出那个生命属灵的影响力来。主啊，你的仆人照着你给我的感动，把这样的信息跟弟兄姊妹一同来领受。主啊，不是我讲给弟兄姊妹听，是我跟我的弟兄姊妹一同领受，你有话提醒我，光照我，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是可以向你交账的。主啊，我求你今天光照我们，你把我，把我的弟兄姊妹，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现在的位置上，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指望。主啊，你要我们活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何等渴望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因着我们靠你活出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你。主，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直到我们降服在你的位置上。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所住的公寓里面活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活出你的荣耀来。主啊，谢谢你，好像刚才金长老所说，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每一个礼拜透过周三的演讲，周六的 Bible Study, 周间的这些课程，我们可以接触到1000个以上的慕道友。 主，我们向你来感谢，还有求你恩待我们，不止这些事工荣耀你，使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些慕道友的面前可以荣耀你的名，让他们走进教会不会更失望，看到基督徒不会更失望，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看见主的荣耀。主恩待我们，不是事工荣耀你，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谢谢主。主啊，我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求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不但向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说话，向在网络前面的弟兄姊妹说话，向电视转播的时候在电视界的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活出你的光来。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主对你说，他已经把光和盐的生命摆在你里面，接下来他向你所要的只是愿意。你不要说我的个性、我的脾气，我不是这样的人，主已经改变，但是你要不要跨出这一步，主要用你成为他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动工，直到我们降服在你里面，奉主的名求，阿们。